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视主题之夜秀 Podcast 说不完的故事，我是企划 April。 我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我之前在做想穿洋装的爸爸这一集的公民。那我还记得他是我第一个访谈的公民，他叫雪月。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很紧张，然后我一直想着我要怎么让访谈的对象可以安心和我聊天，就没想到呢雪月超级好聊，然后很有想法，然后我觉得反而是他让我很安心，而且本人超可爱有时候常会不自觉的就看着他笑这样。那雪月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啊，大家好，我是雪月。然后我之前还在录节目的时候，我是在就是少年之家当生活辅导人，然后我现在人在伴侣盟工作，在做倡议的工作，然后对跨性别议题就是有持续在推进这样子。
雪月留下印象是因为你以前大学的时候是念諮商的嘛？然后也在知道现在是在少年之家当生活辅导员，然后我觉得雪月他应该对于就是怎么去在自我展示和平衡社会期待之间好像蛮有经验的，然后我就特别想听听他的分享。然后记得那时候在跟雪月聊天的时候，雪月也有说到说就是一开始好像他自己会很强制的希望家人可以接受自己的性别认同，或者是性别的认同或是性别的展示这样子。可是后来发现自己其实也没有好好接纳家人可能会有的偏见，所以我这部分蛮想听听你跟大家分享的。
好啊，就是其实首先从家人开始，我是从家人跟前女友开始就是出柜的。那时候的我非常的坚持就是我自己是一个女生的身份，然后当然家人他们养了我二十多年，然后女朋友跟我在一起大概也有两三年，他们其实对我一直以来都抱持一个比较男生的想象，说就是二十几年来养了一个儿子，然后突然变成女儿，他们非常没有办法理解这样子。对，然后他们就是我当时我觉得一开始是大家难免对跨性别者都会有一个没有办法立即马上接受，尤其是身边亲近的人，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了解跟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当时等于是我先丢了一个大炸弹去，然后把大家都炸飞之后，然后我就不知道，我也没有特别去想说要怎么收拾残渣。对，然后其实跟家人在那边沟通的经验让我觉得很可贵的是，家人很愿意跟我沟通，然后他们也告诉我说他们的想法。然后因为我自己是读心理的，我会特别去关照别人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在出柜的过程当中被出柜的人跟出柜的人的感受，其实我们都可以就是互相的去体谅，那慢慢的去沟通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结果。对，
你是先跟家人还是先跟前女友出柜的？
我先跟前女友出柜的
那我可以聊聊这个我可以聊聊前女友跟前女友出柜的这个过程吗？
哦天哪，那真的是很可怕。因为一开始没有特别觉得自己是跨性别的时候，只有讲到穿女装。对，然后他那时候就有一点点不太开心了，然后我那时候就为了安抚他，我就跟他说哦，好，没关系没关系，就是穿女装就在你面前穿就好了，这样子就是有点就是不太负责任的发言这样子。然后
为什么是在他面前穿就好？
因为要怎么讲，那时候就觉得说就是这个东西是属于他的，就他那个有点像是就是那是我的秘密，我跟你分享，对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后来就是跟他讲了之后，他应该一开始是因为我跟他说我想要留长头发，然后他因为他对于就是想要留长头发的男朋友这件事情非常的 有阴影，对，因为他过去曾经就是他的前男友想要留长头发，然后呢是他前男友开始发现他自己是双性恋，然后那个前男友他在就是跟我前女友交往的同时也在追另外一个男生，然后这件事情造成他蛮大的创伤这样子。
哦天哪，所以是因为他过去对于可能自己的男友的一些性向的探索，
对，
他有一些阴影这样，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连接到你身上，然后有不安，
对，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整个很炸，因为家人那边也炸，前女友也炸，我就后来就蛮常跟他吵架，因为性别认同这件事情我们就常常吵架，对，然后吵到你也累了我也累了之后，大家就是我们就常常就是各退一步，然后去慢慢的开始接受他，我开始接受他的想法，然后他也开始接受我的装扮这样子。
嗯，我这里也还蛮想要补充一下，就是我在之前在听雪月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忍不住也会很好奇，就是对雪月来说，你的性别认同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性别认同跟性向。
哦，性别认同的部分，我现在觉得如果是男生跟女生比的话，我觉得是70:40，对，女生70男生40，然后之所以会有这个就是计算上面的发生的一些事情呢，是我觉得其中有 10% 是我身体上面没有办法取代的部分，对，所以是70:40，就是多了 10%， 对，然后目前的认同是一个比较非二元的状态，就是觉得自己既不是完全的男生也不是完全的女生，就是非二元偏女性。如果你把我当成女性我会很开心，可是我希望告诉你的就是，如果你是我的熟人或者是你想要多了解我，我想要告诉你的是我觉得我两个都不是，对。
那我想前女友应该当时也会马上有一个困惑嘛，如果你觉得你性别认同大多数是女性的话，她可能也会觉得那你喜欢我吗？你是喜欢女生的吗？
我觉得大多数都会把性别认同跟性倾向给混淆，其实性别认同跟性倾向是可以分开看的，就是你认不认同自己是男生或女生或者是其他性别，其实跟你喜欢的性别是完全两码子事，就是你可能可以接受两个性别，或者是大多数的性别你都可以接受，或者是你只能接受单一性别，跟你的性别认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你当时有需要跟前女友解释这些吗？
需要给她更多，因为她的状况不是很好，所以我们需要给她更多的安慰跟更多的确认，她才有办法对这件事情表示比较安心这样子。
但你喜欢的对象是男生还是女生这件事情你有经过探索吗？还是很自然就知道？
我觉得蛮自然的，就觉得自己喜欢女生，可是其实我就是过了一阵子之后，我发现我其实好像有对男生心动过，可是他我觉得让我心动的不是他是一个男生，而是他的举动，例如说他很温柔，例如说他煮饭很好吃，他的就是他待人很亲切，这些是让我吸引他的地方。可是这是在人际上面的吸引，就是哦，如果我有这样子的男友，我好像也会蛮开心的，对，就是我会觉得自己备受照顾的那种感觉。
哦，所以可以说你喜欢的人，你觉得就是并不因性别而分，比较像是因为是这个人。
有一部分可以这样说，可是当因为性倾向它这个东西，它牵涉到了你的性吸引，可是就是如果性吸引没有吸引到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对。
所以比较吸引你的还是女体，
对对对，
可以这么说，
对对对对。
好好，好像聊得有点火辣。那我想要聊回来，就是和家人出轨的这件事情啊，就是那时候，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你也好像丢了一颗炸弹，去在家人那边丢了一颗炸弹嘛。那你跟家人沟通的过程有发生什么很困难或是让你很感动的部分吗？
困难的部分当然就是因为他们收到了炸弹，那每个人收到炸弹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要把那个炸弹抛回去嘛。对，所以其实他们刚收到，他们就是很努力的在试着理解我到底在讲什么东西。然后我觉得我妈妈就是那时候从就是一开始很不认同很不接受，然后到中间就是我们有尝试有冷战啊，有沟通啊，然后就是我会被他使眼神，例如说我们讲到手术或者是荷尔蒙的时候，他就会特别的就是觉得这件事这个话题很敏感。然后关于要不要和亲戚，因为我们家是比较大的家族，所以要不要和亲戚出柜也是一个蛮难的困扰的问题这样子。然后他甚至有曾经抱怨过，就是我上节目这件事情会不会就是被其他亲戚看到，然后造成困扰。
哦，对对，这个应该会是通常家长会担心的。所以你上节目这件事情有被家人看到吗？他们的反应？
没有。
你说家人有看你的播出吗？
就是我自己出柜的家人他们有看。对，可是他们看到一半，就是看纪录片看到一半，他们就睡着，因为他们那一天就是太晚了这样子，然后纪录片太长，他们就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那你没有生气？你没有把他们叫醒？你脾气好好哦。
那因为那时候我在新竹，然后他们在就是彰化，对，然后他们是事后才跟我讲这件事情，所以就算我要生气，我也就是来不及生气了。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就是刚刚有提到好像你跟妈妈也是有一个冷战啊，然后互炸的过程啊，你怎么去忍耐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我想象这是蛮难忍耐的，然后我觉得这也蛮值得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当你有一个你很希望家人可以认同的自己的部分，可是家人就是因为有着他们原本的知识背景跟他们的偏见，然后可能就是不认同，然后这个不认同好像也会蛮受伤的，你怎么忍耐这个过程？
我觉得我是过来人，所以我可以讲的比较我可以讲的比较觉得说哦，之前怎样怎样怎样会比较好，可是我那时候其实就是非常的就是带着很强烈的情绪在面对这件事情。因为当下例如说我妈她其实是一个美发师，然后她可以决定我的头发去留，所以那时候我就是不想要剪头发，可是我头发就是还是必须要给她剪。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一阵子我是哭着给她剪头发的，因为我一点都不想要剪短，然后他就是还是需要动刀帮我剪头发。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很我记得比较深刻的是我那时候就是很激动的跟他说，就是我想要留长头发，然后他就跟我说，可是你要先学会保养头发，你又没有在保养头发，你要怎么留长头发？
原来是担心头发保养的部分。
对，因为他是一个美发师，他不希望他的小孩就是出去然后别人看到他的头发是乱七八糟的。对。然后我就跟他说，不对啊，你从来都没有教过我怎么保养长头发啊。他才就是这段对话他其实来回了很多次，然后他才终于可以理解到说我是要从头教起的，因为从来都没有人教过我这些。 对。
哦，所以你就透过就是要叫妈妈教你怎么保养长头发，然后可能也逐渐的软性的让她接受你想要留长头发的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很聪明耶、
就是、因为一开始我最重视的其实就是头发，对、
嗯、
因为每个人重视的点不一样啊，我重视的是头发，对、
嗯、
然后衣服的话就是他也希望我不要再就是不要穿回家里，对，然后我从一开始就是我就只有在我因为我那时候在新竹念书，我就只有在新竹穿，然后到后来我是测试，以测试的方式来看，就是我穿回家，我穿到他店里，然后在他店里里面换完妆之后再出来，
嗯，
对，
嗯嗯，
他可不可以接受，后来发现他是可以接受的，我就之后就这样做、
嗯、
对、
嗯、也是要给他一个过程去接受这件事情，
对，
對， 對，
就是要让他慢慢的去内化接受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慢慢的变成了一个事实，对、
嗯、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你有特别的就是好像我觉得好像有点需要把自己拉远，然后去体谅到家人的处境，或是他们目前他们所能够想是他们所能够认同的，他们能够接受的。
嗯，对，所以其实每在换衣服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一点苦闷，就是为什么我需要，就是我需要为什么我每次都要行李都要多准备一套衣服，然后让我自己换。这样很增加我行李的重量，然后我的心理压力其实也非常的高，对，但是就是家人吃了一些苦，我吃了一些苦，那我们刚好嘛，就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彼此都对自己都对彼此都对彼此有一些空都保留一些空间跟多保留一些时间是非常必要的事情，对、
嗯，你当时也没有就是因为我想象对我来说啊，我连家人可能就是可能不认同我出卖我爸妈，我爸爸就是不认同我洗完澡要用大毛巾擦身体，他觉得这样子之后就是洗衣服的时候很浪费水，光是这么小的事情我都会超暴怒的、欸、
这真的很难以理解。
你说难以理解我的暴怒，还是难以理解他的坚持？
我说难以理解他的坚持。
可是这件事情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吵好几年。
好扯哦。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就听到你这样，我觉得很不容易耶，就是因为我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我这么小的事情我都可以衍生到说是一种你对我的不认同。
嗯。
但是你在家人面前想要展示的，想要被接受的，其实是一个跟自我就是绑得更紧的 一种身份认同，
对，就是其实是真的蛮就是这一段过程走的是真的还蛮辛苦的，所以我也很希望就是如果有听到的就是可能观众朋友或者是你同时也是就是正在探索自己的性别，你可能可以在放出炸弹之前先冷静一下，然后先思考一下我要怎么去循序的去做沟通的这个步骤这样子。
嗯，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也想要问一下雪月，就是在录影之后，录影到现在也过了一年多了嘛，
嗯，
这阵子这个议题这个性别认同啊，是比较喜欢穿女生的衣服的这个部分，在家人之间有什么新的体验吗？或是新的进展？
这要讲到就是我家本来是三代同堂，然后就是其实我阿公那时候还在，然后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可是他知道我留长头发，然后因为我们是就是关系蛮紧密的住在一起，然后他有一次就特别的跟我讲说，就是讲到长头发这件事情，因为他很担心我交不到女朋友，然后我有回应他的担心，然后就跟他说你不需要担心这件事情，然后可是 我阿公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他没有特别有讲什么，因为我回去都男装嘛，对。可是他后来就是状况一直不是很好，他就是病情急转直下，然后之后就过世了，对。然后我本来想说，就是我阿公过世之后，我可能在衣服穿搭上面可以再比较自由一点，对。然后可是每当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会觉得好像对我阿公有点失礼，对。然后就是会心里会有一点点罪恶感，对。可是就是性别认同这个议题，它就是可以在客厅里面就是比较广泛的讨论跟分享，我觉得这可能是我阿公留给我的一个礼物。可是我还是对这件事情就是心里有一点点过不去这样子，对。
本来阿公还在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让他看到这样子，
对，也不要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不知道阿公会有什么反应，对。
所以现在你可以比较自由的在家里穿自己想穿的衣服了吗？
还没有试过，因为我现在搬来台北工作之后，就是比较少回家，因为工作比较忙的关系，对，就比较少回家，也在适应台北的生活，然后所以还没有尝试。对，我都是每一个阶段都是尝试来的，所以我还没有尝试到这个部分，对。然后再加上我们家即将迎来新成员了，对，所以这件事情我就会蛮在意的，对。因为我们家有人快要就是已经怀孕了，快要生小宝宝了。
你说因为家里即将要来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你其实也会开始想就是性别认同的这一题要怎么教孩子。
对对对对对，我那时候就直接问那个家庭成员，就是我就直接问他说，那他以后要叫我什么。
对，是，这是一个很尖锐但是又精准的问题。
对，然后我因为 我那时候其实有一部分是想要制造一个笑点啊，然后有一部分是我真的很想要认真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也想要知道说我的家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教育他的小孩关于性别这个部分。对，
那你后来你们有什么样的共识吗？
后来他们的意思是，其实他们还是回到那个二元的框架，因为现代社会就是一个蛮二元框架的社会这样子，然后所以他们觉得避免小孩子混乱，他要先教他男生女生，再教他跨性别的这种观念，就是他的性别的认知，他对于男生女生的认知先建立起来之后，他才能进一步教说跨性别是什么东西这样子。
哦，所以就是他们认为说还是要先放一个性别的框架在孩子身上，
对 对, 對，
然后之后再打破框架这样。
对对对对对。
但你怎么想呢？
哦，这件事情我还没有特别就是跟他们聊过，毕竟有一部分他也不是我的孩子。对，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说这个框架本身就是被怀疑的，就是我们其实不只有就是就出生指定或者是生理性别来说，本来就不一定只有 XX 跟 XY， 还有很多不一样的组合，只是社会会因为它是少数，或者是没有一个流程去被看见，然后就否认了这些东西的或者是这些人的存在，然后所以这个框架本身就是很容易被松动的。所以我觉得在性别框架的部分，我会先就是置而不谈，就是我可能会 让小孩慢慢去探索就是这个社会关于性别的事情，他可能会有一点辛苦，可是他发展的思维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对，
你会觉得其实性别本来就不该有一个框架，那何必又要先建立框架再拆掉它，不如一开始就不需要有这个框架。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框架这种东西就是既然你已经知道要打破了，那你就该从一开始就打破它。
嗯，
对，
好像蛮有道理的，我有点被说服了。那你自己，因为你之前也有和小朋友工作的经验嘛，那时候你有在跟你的小朋友就是有机会谈谈这个吗？
有，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安置机构那边就是每几个月就会有一次性平的宣传，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大胆的在性平的宣传里面放入大量的跨性别人数，让全场一顿沉默。对，
哦，真的哦，我不知道这件事，我没有听你说过。
对，就是我让我的小孩去准备跨性别的题材，然后让他们去知道跨性别是什么东西。对，然后后来就是展演给大家看，让大家知道说，哦，跨性别原来有分这么多种类，然后他们原来是要这样子这样子。对，就是性别是什么，让他们回头去反思性别是什么，然后跨了之后其实有差吗？好像也还好。对，对，就是然后还有跨性别现在的处境啊，他们所需要面临的议题是什么。对，就是透过就是跟我就是最亲密的就是我自己小家的小孩，然后一起就是创作跟分享这一段 PPT 这样子，
一起拆掉这个性别的框架。
对对对，
欸，我觉得雪月真的蛮不简单的，因为观众朋友可以上我们的在 YouTube 上的连结看看雪月本人，但他是一个看起来超级温柔温和的人，可是当他在讲这些过程，那个我觉得那个眼神真的有一种温柔而坚定的感觉，就是虽然会可能会让家人不高兴，虽然可能会让同事傻眼，但对你来说你就是很温和的在做跨性别这个议题的一个提倡。
对我来说倡议它不是阳刚的事情，它是一个阴柔的人也可以做的事情，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一定 这件事情它会让整个倡议变得容易推行，因为我们去考虑到了别人的感受，而不是只单方面的
硬碰硬。
对，
那你现在在那个伴侣盟嘛，你肯定也是在做类似的议题的倡议，
是
你有觉得在台湾目前社会风气下，现在你觉得我们走到哪里了，然后我们对于多元性别的这一题，你觉得现在可以提倡的东西是什么？
个人立场的话，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台湾早就应该要有法定的第三性别，或者是更多性别。
第三性别指的是？
第三性别指的是可能性别 X， 或者是他可能是这个小孩可能是双性人，然后这样子就会其实是压迫了双性人他们表达自己性别的权利。然后接下来是对跨性别非二元来说，第三性别的存在有助于他们对于性别认同这件事情更加的可以被看见，或者是可以被坚定。因为台湾还有健保制度，那健保卡一看就知道你的性别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它是一个很蛮强大的压迫，就是对于这个世界就是其实存在着多元性别这个事实是一个蛮强的压迫这样子。然后跨性别者的免诉换证议题也是需要，不管你的条件有多严苛， 我觉得免诉换证就是它是一个国际人权上面的一个已经是一个指标。
欸，可能要解释一下
免诉
换
证就是跨性别者不需要透过手术就可以更换他的性别栏上面的性别，身份证上面的性别。对，然后这个是世新大学的性别所的那个陈一倩教授，他要提出一个就是有点类似光谱的模式，就是在讲各国的政策是怎么样子规定这个性别，就是免诉换证性别更换的这个政策。那例如说由心理师或者是精神科医师 提出专业证明，或者是他可能可以提出他的社会证明，例如说他与朋友的信件，或者是他平常的日常的生活照。对，这些都是一个配套措施，就是我们台湾不一定要马上跑到，就例如说德国最近是性别自觉法嘛，那他就是利用一种性别自我宣称的方式就去更换了他的性别。那我觉得台湾可以走到这样，可是我们不一定要走那么急。对，个人立场。
嗯，
对，
就是还是可以提供一些，透过提供一些你生活中真的是你的性别认同真的是有想要更换的这个事实跟证据，然后就可以换免诉换证这样。
对对对，那其实国际上对于自我宣称这件事情有一些是抱持着很开放的态度，像是我记得某一个国家，它就是你第一次可以直接用自我宣称来更换性别，可是第二次的时候，因为你第二次换性别了嘛，那你就是要好好的跟那个政府说你为什么又想要再换一次，就是需要减负更多的证明，然后经过更繁复的手续。所以我觉得这个配套是可以被讨论的。你在承认多元性别的同时，你又不把性别变更性别登记这件事情把它法规化，或者是让它变成一种就是 让就是性别身份变成一种国家认可的状态的时候，那这国家就是它的制度就不是一个性别友善的制度。
所以就是其实我之前其实也有好奇，马上有跟你讨论过，就是会觉得说那既然我自己认同我自己是什么性别，然后说我身边的人就认同我是什么样的性别，那好像就也蛮够啦。但是就是我在跟你聊天的过程中，我好像越来越明白，就是因为我觉得性别认同也不是自己说了算。
没错没错，
它其实蛮重要的，你也希望，因为你也是希望别人怎么看你，然后你也希望你的性别认同可以在这个国家跟社会中有一个能够被确立下来的位置这样。
对，主要是我所谓的不是自己说的算，他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他其实这件事情反映的并不是说你的自我宣称是错的，不是这样子，而是你透过你回去检视自己还有身边的人对你的看法，他们对你的看法有没有偏见呢？有没有误解呢？那你对你自己的认同的状态又是怎么样的呢？你从哪里，你从什么样的就是经验里面发现你自己是这样子的性别认同，我觉得这才是对你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对，
我想雪月今天和我们分享这个温柔的抗争的过程，我觉得是还蛮珍贵的。因为就是这其实是实际上跨性别者我相信在生活中实际上会遇到的实际层面的问题。因为如果说我们其实想到很表面层面的，就是我希望别人认同自己，但是实际上的做法，就是实际上我怎么落实在生活中能够和我亲近的人好好的沟通，然后好好的让我自己能够踏实的 活在我对自己的认同跟想象里，然后身边的人也可以这样子看我，也了解明白这样的我，然后是用一个彼此都能够有空间可以彼此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真的蛮珍贵的。
嗯，我会觉得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虽然可能大家生长的背景不一样，然后可能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这么理想，可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思考要怎么办，然后一起去就是思考我们要怎么这样子走下去，这样。
因为其实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性别要被拆掉框架这件事情也是他的一个挑战嘛。
嗯，
因为他从小就是没有这个观念嘛。
对 对, 對，
所以他其实每个人也都是带着自己从小长大的一个知识背景来对待你，或是对待每一个人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拆掉的过程确实就是可以是温柔的。
嗯，
我想是这样子。嗯，那我们之前我刚刚提到和雪月录的节目，我们在都有放在 YouTube 上，然后最近也即将重播了。我们节目的名字叫做这么可爱一定是男孩子想穿洋装的爸爸。那再欢迎大家，如果对跨性别或是对异装这个议题有兴趣的，可以上 YouTube 搜寻公视主题之夜秀想穿洋装的爸爸这一集。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拜拜
拜拜。